首先非常感谢戴牧师，他在去年啊年底就打电话给我，为了今天的拆船年会。坦白说，我里面有两个心情啊，一个是觉得非常的喜乐，就是一个很激动的心情；一个是感觉非常战战兢兢。因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，我盼望我所讲的，是真的是主要让我们听见、看见他的作为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，都是你用重价、用十字架的大爱把我们赎回，我们今天才能够蒙恩得救。主，你不只拯救我们，你有更高的计划，就好像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一直到旧约、新约这些忠心的仆人，你要我们为你的国度，为了成全你救恩万民的这个救赎的计划。主，我相信你今天晚上，你要对我们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今天正在行的一些作为，求你自己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耳朵不但听见，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我们每一个人来领受你给我们的使命。主啊，就在我们的身旁，就在我们的门口，就在我们的家中，主，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想我们先来看几处的圣经，我们要一起来念，好不好？用 PowerPoint 上面，我在想大家可以念三段的经文。第一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下来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起来。好，第二段圣经，约翰福音4章35到38，来，你们岂不收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，可以收割的，收割的人得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俗话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约翰福音10章16节，来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晚上我要分享的主题是把握现今跨先的机会。那我为什么提出这三处的经文？其实这三处的经文大家都很熟，对不对？你们大家可能都会背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从主要我们看的角度来了解这些经文，跟你、跟我、跟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有非常迫切的来主要对我们讲话。我想第一点，马太福音耶稣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24章，大家应该很明白，这是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：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的预兆是什么？主耶稣就讲了很多的预兆，我们也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包括路加福音23章，包括马可福音，都记载这一些预兆。但是这个讲完之后，耶稣为什么讲出这句话？主耶稣提醒他，他首先用一个比喻，就是无花果的比喻。 他说你看到无花果花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夏天近了。另外一个耶稣说，你们看见这些事就知道人子近了，就在门口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大家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触。我们现在都活在21世纪初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人类历史啊，现在发生很多的现象，这不过是过去发生过。但是要注意的，不是的。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圣灵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应该了解耶稣的日子真的很近。我几件事情啊，大家可能会，大家都应该了解。第一个，耶稣讲到很清楚，他说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有什么不一样？历史上就有，但是有一件很不一样的事，当我们举目向世界观看，现在哪一个国家没有同时发生这些事？种族的冲突，宗教的冲突，意识形态的冲突，阶层贫富的对立的冲突，几乎每一个国家，你看埃及，弟兄姐妹想到埃及吗？福音很早传出去，科普特的教会现在面对什么样光景？这国家本来期待有一个民主，对不对？没有想到伊斯兰的弟兄会就很快被推了，那这金人的政权又掌握住。那在埃及的基督教的教会面临什么处境？最近很多礼拜堂被烧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包括台湾，在美国，中南美洲，中东，到处北韩，最近你看到那个情况非常的恐怖啊。金正恩为了要警告百姓，最近在12个城市同时枪劫80几个人，里面为了什么？第一个，看北韩的连续剧《大长今》；第二个，家里发现圣经；第三，玩手机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手机吧，都应该抓出去枪毙。但这个领袖自己在家里，他最豪华的科技就是这些东西。我们又提到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感触到？这整个世界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非常惊讶，就整个所谓地震、天灾、人祸，包括特别我要提到气象，提到生态这个问题，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前不久在十月从日本回来，机上我看到报纸，它有一条在联合国，它公开说，如果我们的温度继续提了4°C，现在我们世界很多的国家，包括台北市、日本的东京、中国的上海、纽约都在海里面。他说哪里？如果这个没有改变，2050年离我们有没有很近？哎，我们会觉得不可能吗？但是会不会变成事实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他说再提升4°C。你整个人类的贪婪、物质的进步，现在要挽回几乎拉扯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节，你们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想到这些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看待菲律宾的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台风，有10,000多人，这样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恐怖，就在我们的隔壁。弟兄姐妹，我看到，我们又想到耶稣也提醒我们，那时候圣徒要受逼迫，好，有没有被陷害？你知道现在整个世界趋势，我们在看啊，这个 World Operation 啊，世界的一个统计，对基督教宣教，我们基督徒寻道每一年的那个人数不断的在激增中，很多地方没有公布。我们知道在这时代正在发生。还有耶稣提醒一件事，不法事要增加，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，有没有？ 什么不好的事？弟兄姐妹，什么不好的事？我们现在台湾最近很多教会都在联署多元家庭婚姻的法案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是偶然的吗？我们相信这是神在提醒基督徒，到那个末世危险日是已经来到，魔鬼用后现代绝对的否定，已经不是启蒙主义那种相对的看法，他否定一切的价值，包括婚姻，包括家庭，不是一男一女。我的女儿在国中教书，在学校提到一男一女是圣经，有一些老师站在旁边跟他讲，你少见多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现在他的法条里面有几条是非常可怕的，除了直系血亲，其他都可以通婚。一个家庭里面不一定两个人可以同时同性，三个人四个人可以成立一个家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发现现在美国已经第几周已经通过，整个英国很早就通过，巴黎台北一直迎头赶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耶稣说，你们看见这些事就知道人子怎么样近了。但是耶稣提醒我们，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哪里？天下，对万民怎么样做见？这是神的计划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我想到一件事情，耶稣提醒我们要预备，要警醒。我们一方面，我们有时候看很多这些问题，还觉得没有盼望，但是他要注意，圣灵正在强烈的做工，圣灵正在整个世界，包括台湾做非常强烈的工作。你只要求神可以让你看见你周边，好，你看看上帝到底在做什么。我相信耶稣讲这句话是已经在进行，他在进行借着圣灵，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我们需要配合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今天下午刚好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，台大，现在台大的暨大正在举办参会，他说毕业的校友40年晚上在暨大，为了台大的募款，我接到了邀请。那他们说下午台大校友毕业4年，我们到校园去绕一圈吧，啊，听说有800多人。我觉得非常妙，我们毕业40年会相见，这几天透过 email 我们遇到，他们都叫我蔡牧师。我们很多人国内外40年没有见面，主提醒我，这些每一个同学都需要福音。我跟他们谈话，有一些说我的孩子都信主了，我还没有信，我劝他你要赶快信。还有一个跟我讲，他说蔡牧师我已经受洗了，我在台北一间教会受洗，他在捷运工作，捷运做工程师。然后有一个说啊，他身体非常弱啊，然后怎么样，我最近就跟他谈到。然后有一个跟我讲在高雄中钢，他说他太太他们40年的婚姻，两个儿女都在美国结婚，太太在2年前会腺癌，很快几个月就离开世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相信上帝非常的奇妙，可能神要我有机会像这同学忽然之间把他们全部记载的，当然没有一个人到，有一些没有来，有些离开世界了。上帝正在做非常奇妙的事。好，第二段经文，耶稣提了一件事情，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几个月？4个月。但是耶稣怎么说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，收割人的工价，积蓄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？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后来他进到城内，对不对？住了2天，很多人都悔改。我读了这段经文，我发现今天是台湾的写照。耶稣看得见撒玛利亚的心预备好，看得见这个城里面神预备好了，为什么门徒看不见？有很多的原因。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这些门徒他被文化、种族、政治各样的因素的一个所谓自我中心捆绑住了，可能是一个阶层、种族的对立、宗教的对立，他们跟这些人没有来往。你知道没有来往，怎么晓得这个人的需要呢？所以我今天我有时候在国内外在分享，有些人误解台湾一个问题，说台湾人的心很刚硬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完全相反。我觉得完全，现在在台湾，上帝用的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以后，我们看整个过去的六七十年的历史，神用很多方法在熬炼台湾的百姓，因为台湾太多拜偶像，我们的工业发达，我们经济进步，但是我们台湾的光景怎么样？我们还是算是宣教的未开花的一个国家。如果从我们开花的角度，台湾是 unreached people， 我们是未得知名的国家，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相信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当你有机会有一个怜悯的心，我们周边人就在职场，就在邻居，就在社区，就在我们自己的家庭，就在我们的周边，你就看到这一群人，其实神预备了他们的心。用什么预备？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外劳外配，还有这些各个族群的问题会提到这边。所以当时主耶稣跟他们说，已经可以收割了，但是门徒看不见。所以我常常就想到台湾，其实我们的福音要赶快，脚步赶快，可能第一个我们人力不够，但是上帝自己主动一直在做。我发现神一直主动做，可能我们会赶不上。为什么？像 Roy Winter 这个宣教历史学家说的，我们不做没有关系，上帝继续做，但是当我们没有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苦难。他说整个人的历史，在宣教的历史，就历史就是这样。他说西方如果不做啊，到最后就会发生关系，苦难来临，就要让那些可能入侵的、逼迫的，让他们有机会接到福音。这个是 Roy Winter 在讲的一个，得到救恩，我们白白愿意分享，我们用喜乐、用感恩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们经历神更大的怜悯。假如没有，我们会失去自由。所以我在那一天看到报纸，我看了一条，他说不只讲2050年台湾整个世界的气候海平线上，他说台湾的处境是非常危险。中国大陆不要到几年，他有办法封锁台湾，他现在已经这个世界在研究这个处境，已经有办法做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我们建台湾的教会可以自由，我们可以经营，我们公司里面可以传福音，我们家里可以向外配传福音，我们可以向同学传福音，我们可以影响他，但是有一天可能像中国大陆，因为你要传福音18岁以下不能讲，你进去以后你会担心，为什么？可能你传的对象他就去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耶稣讲第三句话，耶稣讲的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16节这句话，以前我看觉得没有很深感到，最近我发现这句话真的我们要留意了。我们再念一次约翰福音10章16节，来，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啊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注意一个问题，我阅读这段圣经，去对照整本圣经，包括约翰福音，我们的信心宣教心就建立在主耶稣这样的宣告。耶稣说，我圈外有什么？另外有什么？有羊，我必须怎么样？把它领回来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当你有感动向一些人做见证传福音，其实圣灵早就做工了，上帝就做很多的工作。你绝对不要有一个观念说，这个是我是第一个去做的，不要有这样想。当我有感动向可能这些外配、外劳、外佣，这些 其实神早就用很多方法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包括台湾很多贫穷这些社区劳工的家庭乡村，当你有感动要到哪里去，或者关心他们，或者传出，其实主早就做工。我很喜欢那本书 John Stott 写了一本书，下面把它翻译叫做个真门徒。他说上帝好像猎犬，天堂来的猎犬，神用各样的方法就要来寻找每一个人，让人人能够悔改。保罗也是这样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从出生开始上帝用很多的环境拦阻我们不要灭亡。上帝用很多人，从小可能主学老师，可能你所看见的一个同学，神到你长大的时候在社会工作，神不断用环境，用上帝到有一天可能刚好实际到一个人向你传福音，或者教会布道会，或者个人传道，你就节制了。其实主耶稣做的，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。请问这圈子代表什么？当时对犹太人就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那圈外就是外邦万民。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讲，我们不是犹太人，我们是教会的围墙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把它领回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然后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各位同学们，台湾我们讲到花宣，可能大家会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，目前如果把这个外劳跟外配人口加起来100万，那怎么算呢？我们现在这些外劳现在目前达到46万，外配已经到了48到50万。台湾有不少非华劳工，大家知道吗？有起码有6-7万人，就是非华，他已经护照过期了，他跑到别的厂去工作，可能本来在这雇主他跑走了，现在有6-7万非华，你把它加起来100万人。弟兄姐妹，当工服开始，为什么会看到？我需要跟他做一个见证。你知道，本来工服我们就在社区，现在继续，我们看中台湾各地，所以我们设立蛮多福音中心，像万华啦、桃竹苗、新北市、台中、高雄，我们很看重社区里面贫穷的家庭，我们也看重那工厂里面的劳工。但是问题来了，1990年开始，台湾开始引进很多的外劳，对不对？到了1995年，政府正式开放，因为做了捷运、高铁，大量引进外劳进入台湾做这些重工程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大家明白吧？神在救恩计划里面，他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，就所谓 migration， 迁移，对不对？上帝叫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。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，很多台湾留学生到了美国，是不是信了耶稣？中国大陆留学生是不是这样？神用了很多劳工，很多难民，很多在战乱饥荒，让他们离开本地本族，把他从根拔出来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这为什么缘故？因为这些人离开他的传统，很保守，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甚至他们有一个世界观，认为除了佛教、除了回教、伊斯兰，世界没有别的信仰。你相信有这种人存在吗？台湾很多外劳是这样的，例如泰国，大部分台湾的这个泰劳都是泰国东北部，他们在泰国那么保守，东北部大部分基督徒都集中在曼谷、台北，东北部几乎要趋近零了。那边他们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说世界就是只有佛教，这太皇不晓得有基督教。如果真的有宣教士进来，有一对夫妇，德国宣教士到了18年带了10个人信主，而且遇到暗杀，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信仰，只有佛教。然后印尼来将近21万人，现在在台湾，他们都是很偏远的地方， 都是穆斯林，他们就是很贫穷偏远的女孩子，有些男性来到台湾，可能就做看护，看护占了15万。现在老人家在整个台湾遍布，包括金门、立岛、马祖，你到处去都有看护，在医院里面，在家里面照顾老人家，而且这需求越来越大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些人哪里来？他们一生如果没有来台湾，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福音。那我们在这几年看到非常的奇妙，一些外配为什么信主？为什么一些印尼这个穆斯林背景会信主？我们一听这个见证啊，真的感人。有一次我两次为回教徒洗礼，我就很严格的问他们：你们不怕回到印尼受逼迫吗？为什么你要信耶稣？我得到答案就是两个，一个他们看到基督徒的爱，来到台湾举目无亲，遇到困难、受伤、生病，看到一些基督徒、宣教士、传道人、弟兄姐妹，他的雇主对他的关心，他发现这个事，你们讲神是爱是真的。第二个，他的原因就是看到圣经，有机会去碰到这个圣经的真理，然后他们有机会听到真理，他们就想到跟可兰经为什么差异那么大？为什么听说可兰经有一些是从圣经抄出来，怎么解释不一样？特别对耶稣。所以公武就出了一本《耶稣不只是先知》，不只是先知，他是弥赛亚，是救主，是人类的生命的主。弟兄姐妹，这几年当我们看见很多的那个印尼的人为什么信主？最近公武在台北不久以前国庆日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宣教特别研讨会，叫“使命雇主研讨会”。我们连接了一些教会鼓励，包括一些教会。我们就劝台湾的雇主基督徒先做起，你要做一个使命的雇主，当这人来到你家里，你知道有原因，是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会。所以那天我在当中听到很多他们讲，他们讲了很多见证是做梦，对不对？太奇妙了，因为他们很根深蒂固，就是说对基督教有点恐惧，但是他们直接看到梦，耶稣直接显现，而且直接跟他说。我们最近遇到很多这个个案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大家要晓得耶稣为什么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。可见耶稣有没有主动在做？我看到这雇主有爱心，他们有无能为力把他带到教会，有时候他也听不懂就陪伴，但是神同时在这个人身上在向他显现，借着神的话语感动他，然后对他说话，他愿意节制来信耶稣，而且他们不怕回印尼去。当然这个宣教我们跟印尼开始连结，希望跟华人教会、印尼教会合作，他们回去的时候只要遇到应该要帮助他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在讲，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圈外有羊，好，这样的事情就是花仙就在眼前。就对了，姐妹，我们在职场里面可能当中有不少人在职场公司工厂，你可能就看到了有本地的员工，对不对？雇主也有很多的外劳在当中，你只要在医疗机构很多这些印尼，你只要在社区里面，好，包括我们黄弟兄刚刚讲的，你知道整个台湾到处这个外配是真的比例非常高，光越南10万人，台湾的越南外配10万人，你们觉得很奇妙？越南最近洛杉矶的教会、加拿大温哥华教会跟我们联络，我们就觉得一定要合作了。他们说不如来到台湾合作花宣，然后帮助他们这些外配，他们回到家里，因为常常过年过节会回去，也可以在越南里面，他们有一些家庭教会，然后连结跟越南一些有少数的教会公开在胡志明市，我知道有一个公开的印尼越南政府许可一间，然后其他都家庭教会。你知道我们最近都看到神呼召越南的劳工现身，潭子加工区最近两个越南弟兄做劳工，后来潭子福音中心工程，那我们有一个团队专门做越南外配， 那就用哪里？洛杉矶越南的教会，温哥华越南教会，因为他们懂得越文，跟本地的同工合作，我们采取一种 partner 的伙伴，因为不能没有本地，因为本地的人很重要，因为你可以深入文化。因为宣教士有一个困难，好，你假如说来，他讲他们的越南话，但是你比较深入的时候，对一些婆媳的关系，对的民生信仰，我们一起陪伴，成为团队去关心家庭，在福音中心成立外配的，他逐日学，然后成为教会的桥梁，带入教会，第二代就进入教会。但是外配需要比较久，因为他对他们文化，对他们语言，他们要学习的过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看到这两个弟兄越南人蒙召，现在进入神学院，他们盼望能够继续向台湾的越南人做宣教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上帝实在在做奇妙。我特别提醒各位，台湾的一个华文化的外劳跟外配，主要从四个国家来，我们要记住这四个国家。第一个是哪里？泰国。第二个呢？印尼。第三，越南。第四呢？菲律宾。当然还有柬埔寨，对不对？还有其他南亚，甚至非洲，我遇到了，比例不那么高，但是四个国家是最多。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上帝在对我们说什么？为了要台湾的教会还普世宣教的债，我们要派宣教士到海外比较艰难，对不对？而且台湾在过去有在努力，但是比例我把它看，我们输给新加坡、香港，离韩国太远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现在夸宣到海外去，可能不到300位。但是要大家注意哦，上帝把这四个国家将近100万人放在我们的大台湾。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印尼的宣教像穆斯林，只有亚洲，只有台湾跟香港可以自由的进行，其他不行。你想想马来西亚可以吗？新加坡可以吗？印尼绝对不准。现在就是香港、台湾，太妙了。因为让香港可以自由向这些穆斯林传，台湾可以。我们发现现在香港跟台湾对穆斯林，我们就合作了。因为一定要合作，因为有各样的恩赐，因为人力太有限，恩赐有限，不能不走这国度，一定要走，把自己的宣教机构干脆隐藏起来。我们就以那个 people group 做对象，因为这人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这个第一个穆斯林只有台湾跟香港，我们知道上帝在测试我们。我个人认为上帝用印尼回教来测试他，你真的有怜悯的心吗？你基督徒在台湾教会有真的国度宣教的一个使命感吗？我相信上帝在对我们说话。那第二个，对泰国也这样，泰国东北部几乎清一色都从东北部过来。但是我要讲一个非常奇妙的见证，你知道在这几年泰国在台湾信主有多少？真的跌破眼镜。有一个宣教士叫夏一真牧师，是透过内地会介绍进来。首先他在公府的团队，我们把现在神动用他，跟公府跟其他团队一起合作，就在台湾各地，所以现在建立了大概8000的泰劳教会。那这种教会是 Mission Church， 我们叫宣教中途的教会，人数大概维持60到100人，不可能增长，因为这些人会回去的。然后人数不断的替换，包括加基基督教医院，他们对南部，所以这个工作等于全程在进行了。所以最近我们就统计了，项目师也统计，在不到这十，他2000年进入台湾，今年13年，就神在。差不多他还没有来，已经十年进行，非常困难。神就自己兴起，在这过去十几年，已经有将近3000个泰劳不但信主，很多已经受洗，而且献身，所以引起泰国的一些教会的震撼。他们去探讨，为什么泰国最近不太一样？特别那些乡村地区，他们研究来研究去，就因为泰劳派到台湾去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请问各位，这是不是上帝自己做的？实在上帝自己做的，我个人觉得是神做的。我们很有限，我们每个人恩赐，但是神的恩典够用。我很喜欢那《天路历程》的一个作者班扬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他宁可小恩赐大恩典。我们越觉得卑微，觉得无力感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有个心，让神的能力护庇我们。但是我今天晚上要提醒各位，上帝现在做许多非常奇妙的事。特别我讲到越南，因为你知道越南本来这国家无神论，不然就佛教跟天主教，对不对？到现在你到越南都没有办法自由的。有一些人北越来到这里做看护，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啊，在台东一间教会，这牧师跟台湾非常关心，他们就带他信耶稣，牧师陪伴他到北越去，弟兄姐妹组成一团就到北越去。到北越去那天晚上在家庭聚会，牧师要找一个人翻译，翻译啊，把这个中文或台语翻译成越南话，没有人敢出来翻译，怕翻译，你知道这个原因吗？北越，因为牧师不太了解这个北越是宗教是禁止的。但是你知道有那么多这些人，他来到台湾信了耶稣，这些他们回到北越去，回到。所以我每一次在想这些事情，我现在想上帝实际上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，这是神推动蔡牧师本身包括很多宣教士同工一起。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别鼓励信友堂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教会是神祝福很多的人才，各行各业。我想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心，就是我们要看见耶稣他留给我们的榜样。因为耶稣在世上三年多，他流泪撒种，门徒到五旬节收割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有看到吗？耶稣讲那句话，撒种要收割一同快乐。我觉得主耶稣本身三年多就流泪撒种，让门徒可以收割。当然门徒后来也流泪撒种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往外邦，往安提阿去，世界各地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最后做一个结论，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在看到这个夸宣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醒悟。当我们在关心这些夸耀文化的对象，其实在帮助我们自己，你相信吗？因为蔡牧师遇到很奇妙，带了这个泰国人信耶稣，这个泰国人带本地的劳工信耶稣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事实就这样发生。因为我们在工厂里面本来是对本地，那现在很多外劳，我们不能闭眼睛说像本地不像这些，就现在外劳的事工，当有人关心他把福音单，那这些人他们会送出去，他们信耶稣就送给本地的劳工，本地劳工就跟他一起到福音中心去解释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个历史就是这么奇妙。当你看中这个外配，其实在帮助我们的家人。你知道当他讲见证的时候那种感动，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，听到他讲耶稣是这么真实，然后上帝爱这么实际，而且这神是真的，为什么他要信耶稣？因为信穆斯林信回教伊斯兰没有平安，每一次就讲这个，我们没有平安，我们需要平安。因为当我接触到这个信仰，我当我祷告，我看到这个平安。林森南路有个姐妹，家里请一个女佣，也做过工服的美工的童工，她离开好多年，她结婚以后就跟丈夫，有一天来工服找我，蔡牧师你有没有印尼的这些东西给我？我说，她说我家里有一个印尼的女佣，我要带她，而且这东西要说，我告诉你一个奇妙的见证。你知道他用的女佣，因为妈妈在卧病在床十几年，换了三个。那这个是两年前，好像两年前来，当他请他来，发现很不对劲，晚上不睡觉， 念念有词，而且有时候看见好像感觉他在对话，跟一些人讲话，原来他觉得不对劲，好像有邪灵啊，他身上有邪灵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尼的一个佛教的仪式，你知道吗，他们有些斋戒什么，很多灵界的运作，包括那仪式，有不少人是灵界请到里面去，来到台湾。那这个姐妹就说，我可能不要用他，他祷告，祷告的时候圣灵感动他，他来到台湾，只有你有机会，你要向他传福音。你知道姐妹要怎么传？他后来就跟这个女佣讲，我为你祷告，求主帮助你，让你体会，太妙了。本来晚上不知道，而且他看，当他跪下来带那女佣祷告，忽然之间他说，太太啊，你看到你的身上发光，这么大的光你知道吗？他看到很荣光充满在他房间，而且他看到本来有一些灵界、来那些乌鬼来，一个一个在离开啊。他说你看那些都跑开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后来他从教会的长老还有弟兄姐妹到他家里聚会，他就他们做一个直接的向他很清楚的讲福音的。后来这个人受洗了，他不但没有让他因为鬼附身就回，现在变成一个热心的基督徒。为什么？他接受训练，在茶经里面成为门徒，也希望他能够向别的这个穆斯林的朋友能够向他们传福音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鼓励各位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感觉到我们对神的亏欠，那主给我们今天的这机会我们要把握。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把握就像圣经讲的，耶稣说时刻，我的时刻还没有到，我的时刻没有到，但是约翰福音十二章说我的时刻到了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。那什么意思？因为耶稣很明显知道上帝的计划，我们希腊字叫 Kairos， 那 Kairos 代表神的计划的时刻。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一个 Kairos， 神的计划正在进行，我们要配合。我们失去这时刻可能不会再来。你知道印尼的政府在宣布可能几年要中断对台湾的印尼的外佣，他放出风声跟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几百万，好像两三百万外劳，所以他们对马来西亚开刀，但是一方面说给台湾听。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就在想，其实台湾有这些人不是永远的，神给我们有机会，求主让我们看见主耶稣说我的时刻到了，人子得荣耀时刻到了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社区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职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。当然我们信友堂差派宣教师，我会盼望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宣教师就在台湾进行夸宣，然后可能两三年有些差选到海外去，因为在台湾有很多需要这些人力。好吧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现在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求你继续在我们里面说话，主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，看见你对我们说的话是亲自从圣灵来，主啊，也来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。这个不是跟我无关的，而且今天晚上花仙就在眼前，要把握现今的机会，求主自己在我们生命中做你要完成的工作，让我们愿意顺服，愿意把握这样的生命的机会。这样感谢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